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你知道路德应该回答什么？路德可能想波阿斯问问你是谁，第二句话还没回答就说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来干嘛？各位，你被你妈妈或谁拍到这种场景，你要说什么？其实路德应该说的一句话说，我是路德，我要求你娶我，我是你未来的太太。路德要讲的是这个。如果那样讲，怎么讲得出口？那样讲实在很三八，很丢脸。他说我是你的婢女，对，我的身份的确是你的使女。其实路德如果在上一次讲的话，他说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波阿斯其实这句话以前问过，第二章第六节他就问过，那摩押女子，第五节，那是谁家的女子？他问过这句话，他第一次问的就是这句话，现在又问了。哎呀，神有很奇妙带领，不过是隔了两个月，他第二次问的结果，就问到他将来的太太了。我是你的婢女。那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摩押的女子，跟随拿阿米回来的。这一次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路德前几次好像也没有讲到他的名字，这次讲了名字。我觉得路德真是奇女子。下面一句话其实就我刚刚讲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意思就是请你娶我。衣襟这个字等于二章第十二节的翅膀，上帝的翅膀，是波阿斯讲过的一句话，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以色列人是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被救出埃及的。波阿斯，请你娶我，请你保护我。哎，你根据什么？你根据什么敢讲这句话？你根据你很喜欢我，我很喜欢你吗？你别臭美了，谁说我喜欢你？你根据什么？他知道啊，因为他认识他，他婆婆跟他讲过，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各位，这句话对不对呢？也不对啊。路德是摩押人呢，你会跟一个爱斯基摩人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吗？看也不像啊。你会跟一个黑人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吗？看也不像啊，你臭美了。但他为什么说得出这个话？第一个，他听过拿阿米说波阿斯是拿阿米至敬的亲属。各位，我赶快讲一下，波阿斯应该娶的是拿阿米，就辈分来讲，就亲属关系来讲，波阿斯年纪是非常大的，是足够，的确是做他父亲的年龄哈。但是路德没有讲错，因为是保护了拿阿米，就是保护这一家，我们是一家人。当年我的确是投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上帝不要太客气，你对上帝要敬畏，但是对上帝不要太客气。什么叫敬畏？你是全然依靠他的，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夫，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救主。如果你对他太客气了，如果你在有危难的时候你不向你的救主求，你太客气了，你没把他当救主。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向你的主求，你太客气了，你没有把他当主。事实上，当然我不说太客气，你简直没有把他当主。各位，他是我们的一切，你一切都要求告他，你一切都要投靠他。我也觉得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当然也不说把神看作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不需要灯了。主，你是我的灯，我看书不要开灯。不，没有这么笨。主，你是我的一切，我跑步不要鞋子。 主你是我的衣服，我以后出来就不穿衣服。当然不是这么笨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该照字面看的就照字面看，我们很勤快。你是我的一切，因为你是我家里的一切，我当初就是这样依靠拿阿米的，既然你是他至亲的亲属，你应该这样对他，他要我来这里叫你这样对我。所以路德没有僭越，路德讲的言简意赅，太棒了。这个女孩子在上一次讲话和这次讲话都是不卑不亢，非常的正确。这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去学什么外交辞令，不是我们会去买那个街上的那些应答的那些问题啊，老板考你你怎么答，那些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坏，但是我们人的品质是靠长期跟主在一起，跟人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在一起磨练出来的。你不好我不好都不好，但是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他讲的非常对，他把他的重点讲出来了，他也不耽误时间。我来这里不是跟你一起看星星的，我不知道那个星星是什么啊，我今天请人来教我看天象，不是。我也不是要你来教我辨别五谷的，我不是那个宰我哈，要辨别五谷，我要你告诉我，我要你娶我。感谢主，这证明路德看普阿斯是对的，普阿斯看路德也是对的。我在这里也并不是暗示姐妹你一定要很勇敢命令你娶我，但是我都要说，这些智慧，这些勇气，这些爱都是建立在长期依靠上帝的结果。甚至在拿阿米在摩押的时候和波阿斯过去从童年一起成长的时候有的这种气质和个性，你说我才刚刚信主，过去气质很烂呢，怎么办？哎，神的灵能够做很奇妙的事，你越舍己跟随主，主越能够快的来改变。你看神像我这种人都能改变，你还说，你说我没看你有什么特别好的气质啊？那对了，还需要改进哈。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个已经安了路德的心了，他没有生气，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说你好大胆，他没有说你好不要脸，他没有责备，就跟第一次碰到路德的时候一样。各位，第一次和这一次碰到都很像，虽然这一次路德是更多认识波阿斯了，但是因为这一次他的要求比上次要强烈多了，所以他也更害怕。你怎么教一个女孩子，上一次就做乞丐，这一次是请人家娶她呢，都很难。所以波阿斯两次也都非常体贴的用很柔和的话，而且非常亲切也很清楚的告诉他，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上一次说女儿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这一次赶快讲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因为上一次是我可以立刻帮助你，这一次啊，我如果要帮助你的话，还需要上帝特别施恩。这不是指上一次上帝不要特别施恩，只是这次有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各位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可以有两个刚好相反意思，而这两个意思都有。一个是你末后要蒙的恩比先前更大，你末后蒙的，你先前蒙的恩是你认识了拿阿米，拿阿米帮助你，你末后蒙的恩会更大，就是你认识了我。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波阿斯告诉他说我会娶你，你蒙的恩更大。哎呀，你以前我给你那么多好东西，给你那么多麦穗，对你很好，哎呀，那小意思，你还会得到更大的恩典。以前是一个好婆婆，现在是一个好丈夫，可以这样解释。另外一个，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是你末后给别人的恩惠比你先前给的更大。你曾经对拿阿米这么好，现在我知道你要对我很好，意思是什么？我在向你求婚了。我会对你好，你会对我好。各位，我希望我这样解释啊， 不要你们不要让你们觉得是两个人在斗口哈，在那个脑筋急转弯在比，不是不是，我只是说他们两个真的很认识上帝，所以讲出来的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而且一点不色情，也很大方，很坦荡。你做的越做越好，你对人有恩，人也会对你有恩。我觉得真的好真实，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好真实。不要忘记这是一个乱世，不要忘记这在四世纪，在任何一个时代，人可以活出极棒的恩典来。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句话也很重要。他在说少年人，他在称赞路德，女儿，你半夜三更跑到这里来，做出这种如果被别人知道会伤害你名节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要我娶你，也就是说你要做我的妻子。我认为你实在很有眼光，我也认为你实在是很懂事。你漂亮，你年轻，你为什么不去找年轻的人，就是少年人呢？因为你要找一个你可以得到恩也可以付出恩典的人。各位，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婚姻你不能只想到说我要得到什么好处，婚姻也包括我要付出。我知道很多女孩子，我不知道现在女孩子还是不是这样哈，我真的不晓得，我相信应该是，都人性，人性应该没有基本的改变吧。就是很多很多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或交友的时候，就是她很想爱人，我不知道这跟母性有没有连在一起，他很想对一个人很好很好，他很想照顾他，他很想替他，我不知道，照以前讲法，洗衣服烧饭，帮他生孩子带孩子，他很想照顾他。一个女孩子很想去爱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母性，我相信应该每个女孩子都有，但是我觉得比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同样强烈甚至更强烈的，我觉得一个女人很希望能够被爱，也很希望被照顾。她能爱人不仅是母性，还有圣经的根据。你知道圣经讲女人为什么被造吗？女人被造就是要帮助男人的，她有一种天性和本领就是要帮助男人的。而且你知道男人不太是帮助女人的哦，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我已经讲过，这不是侮辱女人，这是高抬女人，就是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真的不是笑话。在这里普阿斯说你可以跟从年轻人，你没有跟从年轻人，你还跟从我。各位，我说的我讲也没有太过分，普阿斯一直对路德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任何爱他行动，除了底下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我觉得普阿斯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有自卑感。你说他怎么会有自卑感，他是财主，他是以色列，路德只是一个外邦女子，根本被看不起的。但是普阿斯有一点叫他很不敢行动，就是他老了，他是一个老头子。哎呦，我这样，我又不是杨振宁啊，那多丢脸啊。但他在这里他很高兴，他高兴路德来找他，你不会嫌我老，这句话把普阿斯也很诚实一个心态表现出来，我觉得都非常美好。各位，这就世俗来讲，这真是一幕床戏，但没有这么高贵的床戏了，没有这么圣洁的床戏了，也没有这么有智慧和爱情的床戏了，我觉得非常感动。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你不要怕，不要怕。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说你不要怕，我现在会侵占你，不会的。我想路德根本不怕这个，怕他就不会来了。有更多不要怕的，他不要怕是告诉他说，我们中间婚姻有拦阻，但是你不要怕，有拦阻，但你先不要怕，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让路德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会娶你，我会用衣襟遮盖你，我会保护你，我会照着行。然后 跟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拉班的家里称赞利百加一样。各位姐妹，我也希望你去想一想，这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你希望你男朋友，你希望你丈夫欣赏你的是什么地方？各位弟兄，你希望你女朋友、你妻子欣赏你、看重你的是什么地方？我必须说，现在我们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有魔鬼的身材，你看上我就是我的脸孔、我的身材，还任何跟性有关系的，或者说我有钱、我有地位、我有这些东西、我有肌肉，对不起，很下流。好像我们被制造、被约束、被制约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看上我就是这些。所以很多女孩子，我曾经讲过，各位不要把你当作性的象征，你是女人，女人不是只有性，男人也不是只有性。我们一点不说这个不重要，基督徒非常看重这个，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这不是一切。路德，我会娶你，因为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轻看性，他们后来也有孩子，所以他们也有性关系，但是这真的不是一切。我希望，我真的希望上帝的话，我希望圣灵能让我们在短短的这些时间里面，能够把从世俗、从我们堕落的本性里面的那个下流的部分，以为性是一切，把它除掉。性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德行、我们的个性，我必须说更重要。你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些，包括我的婚姻，包括你们父母的婚姻和你们以后的婚姻和现在的婚姻，包括在最年轻的时候，包括20岁结婚的时候、30岁结婚的时候，性也不是一切。我们能不能有一颗心、两颗心，我们是彼此信任的，我们是可以交谈的，我们是可以相爱的，我们是可以谈心的，我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的，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经济还有教养孩子各样问题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女儿啊，我们都知道，不是我而已，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上次也讲过，你到耶和华这里来，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你并不是像，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像林志玲或者像 Madonna 那种人，他能够呈现就是我是性的象征。那么当他不是了，各位，你过了30岁就不是了，对不起我这样说，因为你的身材就不如更年轻的了。如果你一定要把自己限制成那个样子，那你过了那就不是了。我知道你是贤德女子，这是一生都是的。我知道你，我娶你是这样子，我娶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贤德，所以我也知道你今天晚上来不是做坏事。然后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会娶你，照上帝的律法、照责任都会娶你。然后这一卷书里的一个问题、一个谜在这里就得到答案了。为什么波阿斯这么好？为什么波阿斯知道拿俄米和路德回来了？为什么波阿斯知道上帝的话？为什么波阿斯知道上帝的话规定至敬的亲属要照顾至敬的亲属，而我波阿斯是拿俄米至敬的亲属，隔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去照顾他，为什么？波阿斯如果这么好，为什么不早照顾？因为他们两个中间还有一个程咬金，还有一个人，他不能不在这里提出这一点，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没有办法，所以我不能做。各位，这也有一点像在提摩太，应该是前书还是后书里面讲到说，当家里有人的时候，可以照顾寡母的时候，教会不要去做这个事，教会要照顾真正无亲无故的人。各位，今天如果教会里有一个人，他有儿女可以孝，儿女也有钱也有能力可以孝顺，教会去照顾，就陷这个儿女于不义了，对不对？你该照顾，怎么你没有照顾？如果别人的老婆，她有丈夫，另外有弟兄去照顾，这就不对了，陷她丈夫于不义了。有丈夫，你为什么要别人来照顾呢？ 所以从拿俄米回来，这个波阿斯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不能做，因为有个更近的人，他连一点关心都不能，因为他越线了，越界了。健康妈妈只有我能照，或者说我最应该照顾，别人照顾就不对了。那就是我这儿子做什么呢？我没有照顾你们，第一个因为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第二个我年龄大，我觉得我这样是欺负你，第三个我有钱。各位，有钱也是啊。哦，你仗着你有钱就欺负这个外面来的小女孩啊。波阿斯一切的这个优点 asset 都不能用在路德身上。我年纪大怎么？我欺负你年纪轻的人，我有钱我欺负你穷人，我是以色列我欺负你一个外邦人，最重要的我没有这个身份，有人应该照顾你。路德更是不能去亲近波阿斯，你是一个摩押人，你想高攀吗？你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你去亲近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怎么样？你要得他的遗产是不是？结了婚就谋财害命了。各位，他们中间拦阻很多，他们有爱，他们有对上帝的信心，但是还是有拦阻，而且那拦阻很大。下面十三节，今夜在这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你留下来。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请示，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这句话又是那些比较新派的学者说，普阿斯甚至他们就觉得他们今天晚上，这天晚上他们有发生关系。因为这里有很多性暗示，你在这里住宿，他可以不要叫他在这里住宿的，他可以叫他不要留下来的，甚至这个时候更不要他留下来了，因为还有一个程咬金啊，还有一个人呢、啊。普阿斯先讲，这可以看出普阿斯多么希望他留下来，看出普阿斯多么喜欢他，你留下来。他先讲有一个人更近，这其实就是也给普阿斯和路德之间再有一层心防，我们不能越界哦。我们已经持守这么多了，我们不能越界，但是你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我等一下会讲。明天早上他如果肯的话就由他吧。各位，这句话路德和普阿斯讲了，我看心都碎了，路德听了心也粉了，很痛苦啊。那就表示他们这一对情侣不可能成为夫妻，如果那个人要尽本分，而且非常不合理，这么久了你都不做事，现在你来，这么久了你都不做事，在我们还没有感情的时候你不做事，现在我们彼此暗中相恋这么久，现在决心了，也都开诚布公了，真的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然后你这时候又出来，哎呦，那真是没办法。但是他们两个这就显出他们，尤其普阿斯多么是一个君子，不能说尤其啊，就是因为波阿斯是以色列，他更熟悉神的律法。不能够，再怎么样，神的律法在前面，神的话这样讲，由他好了。他怎么不配，怎么不应该？上帝的话这样讲，我只好听。但他如果不肯，路德，我指着上帝发誓，我一定要娶你。各位，这叫海誓山盟。这一天晚上的确是他们的定情之夜，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后再讲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你躺在这里。好，下面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我们不知道这有多少时间，如果真的就是半夜哈，普阿斯醒了12点醒到天亮，我们说5点吧，有5个钟头的时间，他们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唯一的一个可以谈情说爱的晚上，他们一定要讲一讲话，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稀奇，但他们可能再没有机会讲话了。如果那个人愿意的话，普阿斯和路德更是不能见面了，就永别咯。但 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界限，我们不犯不越那个界，但是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讲，普拉斯可以说，路德，你要不要听经？过去这两个月我写的诗，现在读给你听。路德说，哎呀，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心跳得好厉害等等，这不要讲了，这不要讲了。我相信他们有很多话要讲，但他们那个界限分得非常好，到人彼此不能辨识的时候，不能辨识，就是这个时候路德出去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各位，你说这里边有没有暗示他们已经有了，然后跑了呢？然后路德赶快跑。我还是说，我刚刚一开始讲，我们要有很合逻辑，很在上帝的话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推测。如果他们会做这个事，根本他们早就做这个事，根本有更多隐秘的、更好的机会可以做这个事，根本不会到这个时候了。如果他们会做这个事情的话，路德根本就不会来到这里了。普拉斯也不会说还有一个人，我们必须尊重他，就整个其他都不通了。所以他们没有，他们只有在这个晚上，他们尽可能的讲，而且这真是魂断蓝桥，哎，该起来了。普拉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这个话如果是跟仆人讲的不大通，他不应该跟仆人讲，因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但这话应该也不是跟路德讲的，因为他不应该跟路德讲，说他就说不可使人知道你嘛。不过我想这个既在跟路德讲，也在跟自己讲，因为重点的确是这个地方不可以有女人出现，所以你赶快离开这里。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普拉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哇，这个啊，路德这个六簸箕的大麦是很多很多，这就显出路德真的也像那个利百加一样，身体也够强壮，走的也够快。哎呦，我要走，我真的走不出河场，就要叫人了。我看信友的很多姐妹恐怕也是哦，给你拿两包巧克力，恐怕你都拿不出去了，因为会闪到腰啊什么的哈。身体要好一点，亲爱弟兄姐妹。然后他去，我们也会很紧张啊，有没有人发现呢？这每一步跟那个最可怕、最恐怖的小说里面、电影里面，连一步都不能出错。不能让人知道，他就进城去了。我不知道路德真的是怎么扛这么多的回到家里，就我们只能讲到这个人的智力跟他体力，希望跟他美丽也都是成正比的哈。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这里再一次有人说有性的暗示，所行的包括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这三个人如果在世俗里面，当然都可能尔虞我诈，可能都讲了，可能都没有讲，可能有做这些有做那些，讲不讲不知道。但是路德将那人所行的述说了一遍，那一遍就是读者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诚实，他们的相爱，他们的智慧，他们看到该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你的德行，看到你对上帝的敬畏。各位，我再次说，不是说性不重要，不是说性不好，我认为上帝就是说这个事就是在夫妻之间，也不再透露出去了，就完了，你知道好就好了。十七节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各位，这是什么？这就下聘了。我今天一定要，我告诉你，上帝的律法如果让和那个人的心，如果说是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那没有办法，我们顺服上帝。但是我的心意表现得非常清楚。十八节，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好，这里你要照字面来了解了，因为该做的都做了，这是真的了。有的时候我们说等候主，你不是在那里 坐着等候主。大卫去撒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坐着等候主，也不是睡着等候主的。路德已经尽了一切该尽的，说了也说了，也把拿俄米心中的问题解答了。其实拿俄米应该知道有个更近的亲属，拿俄米应该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但他需要知道那个男主除了至近的亲属以外，有没有波阿斯不喜欢路德的因素，或者波阿斯对路德的爱意不够强烈，或者波阿斯对路德的爱意只是父女之间的。但今天晚上拿俄米完全知道了，路德也完全知道了，波阿斯更是知道了，波阿斯是爱他，包括男女的爱，他答应要娶她，而且他说我娶你真是你好，而且我娶你也是你给我的恩。好，现在只管安坐等候。拿俄米给路德所有的工作，大概这最难了，因为做大还可以做得下去了，但是心实在很难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当然也是真的了，他要今天就一定办好这件事了，已经等了两个月了，就是收割的两个月了。那么收割前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说起来哈，神也没有叫路德等太久，就是他们回来到这里，因为回来就是收割大麦，然后就是小麦，就中间这两个月。然后当然我知道谈恋爱的人等一秒钟都觉得太慢了，不过各位耐心等候，耐心等候，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